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宝琴、平儿、秀烟在一起过了生日，他们是同一天的生日。宝玉要还席，就请丫头们，正好赶上平儿过来了，他要在余荫堂还请宝玉，让众丫头都去。中午的时候，众人在余荫堂聚齐了，尤氏还带着贾珍的两个小妾也来了。平儿特意采来一只芍药，让女仙击鼓，大家传花。正玩得热闹，甄家有两个女人来送东西。探春和李纨、尤氏去议事厅相见，众人出来玩耍。宁府的几个家人慌慌张张地奔来，
不好了，不好了，我们老爷归天了。
众人就乱猜测，哎，咱们贾敬老爷可是修仙炼丹的，那么会保养，怎么好好的就突然死了呢？
我看啊，他是功行圆满，成了神仙。
尤氏慌忙卸了首饰，
你们几个先去元贞观把那道士们都锁起来，等贾珍老爷回来审问他们。你们几个妈妈赶快跟我坐车去请大夫，咱们到元贞观为贾敬老爷验尸。
大夫验了尸，说
他是因为吞服金丹中毒而死的。
那些道士们忙说，
我们都曾劝老爷告诉他功夫不到不能吃丹砂，谁知他今夜悄悄服下，已脱了苦海升仙去了。
尤氏就派人，
你们赶快去通知贾珍父子。
大家七手八脚把贾敬装裹了，先送铁槛寺，因为天气很炎热不能久放。尤氏先把他入了殓，坐起道场。凤姐的病还没好，不能帮忙，宝玉又不懂事故，尤氏就只好请来几个本家的兄弟侄子照料外面，又接来老母和两个妹妹来照料家中。贾珍接到这个消息以后，父子同向礼部告假，礼部奏明偏子。偏子因为贾敬已把世袭官职让给了贾珍，就追赐贾敬五品官衔，允许灵柩入都，又命光禄寺祭奠。这道圣旨一下，不仅贾府感恩不尽，连满朝文武都盛赞天子英明。贾珍父子星夜兼程，飞马赶回，到铁槛寺接回灵柩，依例开吊。父亲忙着吊唁，这贾蓉却忙里偷闲，时常到后院和他二姨尤二姐调笑，丫头们嘲笑他不顾辈分胡来，他却说，
二姨和我娘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自古以来多少朝廷还乱伦呢，何况咱们这种人家，谁还没点风流的事儿呢？
尤三姐 却沉下脸，到里间叫醒尤老娘。贾蓉这才收敛了，前去请安。宝玉在宁府陪祭，遇到吊客少的时候，就抽空回来玩耍一会儿。这天回来，见晴雯领着小丫头们玩抓子儿打手心的游戏，袭人呢，正独自忙着给她打扇子套。宝玉吃了一杯凉水冰的茶，想去看看黛玉。来到潇湘馆附近，看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拿着瓜果走来，宝玉顿感奇怪，黛玉体弱，从来不吃生冷的东西，要瓜果做什么呢？就上前问雪雁。雪雁让婆子把瓜果交给紫娟，
黛玉小姐突然哭了一阵儿，还写了些东西，让紫娟搬出小琴桌，摆上龙纹鼎，让我买些瓜果，我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用。
宝玉寻思，哦，可能黛玉是秋季林姑父，如果去了碰上她哭，我劝也没法劝，算了。
宝玉就到凤姐处转了一圈，因为近来贾母、王夫人都不在家，府中接连出事儿，凤姐没办法，只好带病出来理事。宝玉和凤姐儿互相叮咛保重，说了会儿闲话，宝玉又来到了潇湘馆，见院中余烟袅袅，紫娟正在收拾桌子，知道黛玉已经祭罢，就进了屋。黛玉面朝里，歪在床上，病殃殃的。紫娟忙通报：“
宝二爷来了。”
黛玉这才缓缓坐起。
宝玉快坐。
宝玉先问候她：“
你身体怎么样啊？怎么好好的又哭了？”
谁哭了？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妹妹平日多病，遇事要想开些，糟蹋了身子。
说到这儿，宝玉怕黛玉多心，又忙打住话头。可是想到黛玉常误导他的一片好心，忍不住先流下泪来。黛玉嫌他的话说重了，正想回敬他几句，见宝玉伤心落泪，忍不住就和他相对而泣。
紫娟端茶进来，见两个人都在哭，就责怪宝玉：“
宝二爷，你不该惹我们林姑娘生气。”
宝玉连忙擦擦眼泪，假装笑着站起身走了几步。他一眼看见砚台下压着一张纸，伸手扯出来，黛玉来夺，宝玉已经揣到怀里。
好妹妹，赏我看看吧。
不管什么，你一来就乱翻。
这时宝钗进来：“
宝兄弟要看什么？”
宝玉还没得到黛玉允许，就不敢拿出来，只是看着黛玉笑。
黛玉笑着说：“啊，只是古代有才貌的女子一生的遭遇，令人可亲可羡可悲可叹，就想以此为题材写一些诗，这才写了五首，歇一下就被宝玉拿去，生怕他给传出去呢。”
宝钗一听笑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要以真静为主，其次是女红，诗词是闺中游戏，传出去总是不好。”
宝玉就从怀中取出那张纸，和宝钗一起看，却是咏西施、虞姬、昭君、绿珠、红拂五人的五首七绝。宝玉赞不绝口：“
哎，那咱们就叫他吴美银吧。”
说完提笔就写在诗的后面。宝钗又高谈阔论说了一番诗理。宝玉听说贾琏回来了，已过东府，就忙迎到门前。贾琏回府，宝玉先问候了老太太、太太，再向贾琏请了安，两个人携手来到了中堂。李纨、凤姐儿已领众姐妹前来迎候。贾琏说，
老太太身体很好，明天一早就可到家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问了些事情。路上好走吗？
对呀，老太太身体怎么样？二爷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贾母和王夫人回来了，免不得到宁府吊唁侄儿，众人大哭一场。过了几天，贾敬断妻，停就铁槛寺，贾珍父子由氏婆媳在寺中守灵，等到百日再送回原籍安葬，家中就托尤老娘和二姐、三姐来照料。贾琏因为常到宁府帮忙，见尤二姐貌美如花，不由垂涎三尺，又知道二姐和贾珍父子都相好，时常眉目传情。二姐虽有此意，又爱着三姐常横眉冷眼，也没法得手。贾蓉看出了他的意思，就想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
琏二爷，你就这样讨二姐当二房，再另置一套房子让二姐住着，咱们瞒着凤姐，你不时去住上几天。
贾蓉心里想的是，这样自己就可以趁虚而入，
纵然是你爹凤姐知道了，咱们也可以以凤姐没有生男孩，娶二房为了子嗣当借口。
贾琏一听，只当贾蓉是一片好心，高兴万分，却不知贾蓉包藏祸心。贾蓉一番甜言蜜语骗过了尤氏，又哄得尤老娘心花怒放，只是担心这二姐原已许配了张华，张家虽然败落，张华还在。贾蓉就让尤老娘给张家二十两银子，让张家出了退婚文书。贾琏安排心腹家人小厮买了房屋家具，择了吉日，偷偷迎娶了二姐。两个人相亲相爱，自不必说。此后便隔不几天，找个理由瞒了凤姐儿来住上几宿。贾蓉因忙于祖父的丧事，一直没机会回来，贾珍却找借口回来几趟。贾琏虽明知道，也不好同堂兄翻脸。时间不长，贾琏又看上了尤三姐。三姐天生标致，打扮风流，偏偏性格倔强，尽管贾琏百般挑逗，他一阵嬉笑怒骂，就把贾琏弄得灰溜溜的。贾琏无奈，想把他说给宝玉，尤三姐却相中了柳香莲，非柳二郎不嫁。尤三姐说，
哪怕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一百年不回来，等他一百年，只是不知他人在哪里。在他回来之前，我要吃斋念佛，侍奉母亲。
贾琏说，
宝玉和香莲关系最好，也许找宝玉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各位听友，你可知尤三姐和柳香莲的这段姻缘究竟会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尤三姐相中了柳香莲，非柳二郎不嫁。这一天，贾琏奉贾赦之命到平安州办事，走了三天，哎，迎面碰见一伙客商，这领头的竟是薛蟠和柳香莲。贾琏不由大为诧异，忙下马相见了。来到了一家酒馆，大家要了酒菜。贾琏问起，你们二人怎么和好了？薛蟠说，
哎，说来话长，我贩货回来，在平安州地面遇上了强盗，劫走货物，恰逢柳香莲赶来，杀散了强盗，夺回货物，还救下了众人，我真是感激不尽啊。这香莲他又不受分文谢礼，我就和他结为八拜之交，生死弟兄。
贾琏趁机试探了香莲的口气，得知他立志娶一绝代女子。
你们二人不知，我已偷偷娶了尤二姐为二房。那尤三姐呢？她呀立志嫁给柳香莲。
柳香莲一听，他得知尤三姐品貌双绝，就当即答应下来了，说是探望过姑母，就进京相亲。贾琏怕他凭风浪迹一去不回，柳香莲就解下随身自带的祖传鸳鸯剑，让贾琏送尤三姐当定礼。酒罢，二人上马各奔前程。贾琏办完事回来，把鸳鸯剑送给尤三姐。三姐抽出一看，是双剑合体，一把上镂刻着鸳字，一把上镂刻着鸯字，冷气嗖嗖，寒光闪闪，如同秋水，喜之不尽，就挂在床架上。贾珍因为几次来找二姐，都被三姐关在门外。后来得知贾琏为三姐说了香莲，也没放在心上，只帮了几十两银子让三姐做嫁妆。香莲直到八月才进京，先去拜见了薛姨妈，又去见了薛蟠。薛蟠不惯风霜，一进京就病倒了。两个人在卧室里相见，薛蟠告诉香莲，
你成亲的所有物品我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你择日成亲了。
香莲谢了，告辞离去。第二天他又去见宝玉，二人欢喜不尽。随后香莲又向宝玉打听三姐的人品，宝玉说，
三姐比二姐更美，加上姓尤，真是一对尤物。
香莲又打听三姐的身世，宝玉如实说了。香莲早知贾珍父子乱伦之事，得知三姐竟是贾珍的小姨子，后悔不迭，连连跺脚说：“
这亲事万万做不得，宁府里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
宝玉听了，羞得满脸通红。香莲赔了罪，告辞出来，到新房去找贾琏，声称要退了这门亲，索回鸳鸯剑。尤三姐在里间听得分明，知道香莲把她当成淫荡女人，不由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就取下剑抽出一把，暗藏肘后，走了出来，把另一把连翘递过去，怨恨地说：“
还你的定礼。”
香莲接了剑，三姐把剑往颈上一抹，顿时鲜血迸流，倒地气绝。尤老娘揪住香莲，又哭又骂，让人捆了送官治罪。二姐却劝：“人家柳香莲也没有逼威他，是他自己寻短见，这闹出去反为不美。”香莲方知三姐贞洁刚烈，是位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不禁追悔莫及，大哭一场。等买来棺木入殓，又抚棺大哭一场，方告辞离去。柳香莲出了门，茫然不知所向，只是信步前行，正走着，忽然看见三姐捧着鸳鸯剑走来。“
我苦等你五年，你竟冷面冷心，我只好以死了此痴情。如今我已到了太虚幻境，来见你最后一面。”说完就走。
香莲痛哭失声，前去追他，却又不知是梦是醒，竟置身一座破庙里，旁边有一个瘸道人在捉狮子。香莲问他：“
这是哪里？敢问仙师法号？”
道人说：“
我也不知这是何处，自己是谁？”
香莲大彻大悟，拔剑削去头发，跟上瘸道人走了。薛姨妈正兴高采烈地为香莲筹备婚事，忽听尤三姐自刎，香莲去向不明的事，就跟宝钗说了，忍不住连连叹息。宝钗劝他：“
你也不必为此过于伤感，还是让哥哥备下酒席，酬谢跟随的伙计要紧。”
薛蟠回来，脸上还有泪痕：“
唉，到处也找不到柳香莲。”
薛姨妈说：“
既是这样，你也算尽了朋友之道，不必再为香莲操心了。你呀，还是先酬谢伙计吧。”
薛蟠说：“
近日忙着发货，又为香莲的事儿忙了一场，还没顾上。既然如此，明后天下帖请客。”
正说着，张德辉派人送来了两个大箱子，说是大爷自己的货，因为压在货箱底下，发完货才送来。薛蟠连连自责：“
哎，真是忙糊涂了， 把给妈妈、妹子、亲戚买的东西给忘了。来，你们几个，把箱子打开。
小厮打开了箱子，一箱是绸缎洋货等日常用品，一箱是笔墨纸砚、香扇、香袋、脂粉，另有苏州虎丘产的上发条的自行人、翻筋斗的小男孩、玻璃灯、捏成细纹的泥人，还有一个泥捏的薛蟠的小象，惟妙惟肖的。宝钗看看象，再看看哥哥，不禁笑起来。
婴儿，你领人把这箱东西搬进园子里。
薛姨妈说，
把那日用品送到老太太那儿吧。
宝钗回到了恒芜院，过清树木，除了留下了自己用的、玩的，其余的分赠给众姐妹，只有黛玉的多一倍，就让婴儿和一个老婆子一一分赠各处。众人收了东西，赏了来人，说见面再谢。只有黛玉见了故乡的土产，反倒勾起思亲之情，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紫鹃正苦劝不下，院中小丫头报：“
宝二爷来了。”
黛玉忙忍住泪，请宝玉进来。宝玉见他满脸泪痕，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伤心。紫鹃向床上努努嘴儿，宝玉才明白过来，挨着黛玉坐下，一件件拿起来。哎，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哦，这件可以当摆设。哎，这件做的好漂亮。黛玉知道他的苦心，有点过意不去了，就跟宝玉到恒芜院去道谢。宝钗劝黛玉，
你不要只管躺着，常出来活动活动，体质自然会好些。
三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宝玉才和黛玉告辞离去。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贾琏和尤二姐的事儿，到底还是让凤姐儿知道了风声。趁贾琏出去办事儿，凤姐儿把星儿、旺儿审了一通，小厮们不得不说了实话。凤姐儿也不动声色，只是和平儿悄悄商量了，等贾琏再去了平安州，凤姐命人把东厢房收拾一新，又带上平儿和几个媳妇，让星儿领路，坐车来到尤二姐的住处。一番花言巧语，尤二姐竟把凤姐当成善念佛心的亲姊妹。凤姐见二姐中了圈套，就把二姐接回去，从后门进了大观园，先到李纨处，说是让二姐先在园中暂住几天，等回明了老太太再接回家。凤姐派自己的丫鬟换下了二姐的丫鬟去服侍二姐。各位听友，你可知尤二姐来到了大观园，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高云作者诗，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尤二姐见园中的姐妹对她都很亲热，也没往坏处想。可是刚过三天，就支使不动那几个丫头了。日常用品不是缺这，就是少那，别说脂粉头油了，就连这一日三餐也是早一顿晚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有的时候还得吃别人剩的。尤二姐想告诉凤姐儿，谁知凤姐儿先发制人，把话先说出来了。
二姐，这些丫头服侍不到的，你尽管说，需要什么找我，他们对你不好，我就打他们。
又是妹妹长妹妹短的一番亲热，再把丫头媳妇一顿训斥，这让尤二姐更不敢说话了，怕人家说她不贤良，怎么能说出口呢？凤姐儿先把她的嘴封了。
凤姐命人在赌场中找到了张华，
这个张华就是尤二姐原先已经许配又退婚的那个张华。他们唆使张华到督察院告贾琏仗势夺妻，在国丧中娶了二房，又把王子腾的亲信王信找来，送督察院300两银子，让督察院虚张声势闹一阵子，再判张华诬告。督察院看王府贾府的面子，闹得满城风雨，然后不了了之。凤姐儿再到宁府找上贾珍父子和尤氏，大闹了一场，吓得贾珍借故躲出，吓得贾蓉自打耳光。凤姐儿又寻死觅活，鼻涕眼泪的蹭了尤氏一身，尤氏只好怒骂贾蓉，丫头媳妇跪了一地，都带主子向他赔罪。凤姐儿一看闹得差不多了，见好就收，洗了脸梳了妆，带尤氏来到荣府，又叫来二姐一起去见了贾母。凤姐让尤二姐先拜了贾母， 再和众姐妹们一一相见。贾母戴上眼镜，细细地看了看二姐，
哎呦，这丫头比凤姐儿还俊呢。
凤姐儿扯了一通谎，
尤二姐父母双亡，生活无着落，我先让她住进来，明年再跟贾琏圆房。
贾母高兴万分，让媳妇领上二姐拜过夫人，住到贾琏的东厢房。过不两天，凤姐又大惊小怪地告诉贾母，
哎，都是甄大嫂子不好，二姐原是有婆家的，人家告到督察院了。
那就把那二姐退回去。
凤姐又充好人，
退回去那不是伤了贾府的面子。
尤二姐说已经给过张家20两银子，张家已经退了婚。
那就让二姐继续住下来吧。
哎，凤姐一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让贾蓉送张华一些银子，让张华父子回原籍度日。随后凤姐又命旺儿跟上张华，设法杀人灭口。旺儿领命，但是不想做这坏良心的事儿，就在外面躲了几天，回来扯谎说，
那张华带着银子离京第三天被劫路的一闷棍打死了，他爹也被吓死。
凤姐威胁旺儿，
假如张华没死，我打听出来，看我不收拾你。
贾琏办完事儿回来，先去尤二姐处，可是已经是人去房空了。看房子的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贾琏只有叹气，见过了贾赦、邢夫人。贾赦见贾琏事办得好，就把丫头秋桐赏他为妾。贾琏回到家，原以为凤姐会醋海声波大闹一场，不料凤姐不仅对尤二姐好，对秋桐也很宽容。贾琏只有暗中纳闷儿，凤姐表面上对尤二姐很好，暗中常对她说，
哎，你的不端行为不仅闹得满城风雨，现在啊连老太太也知道了，那些丫头婆子都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查也查不出来是谁传进来的。
第二天凤姐就躺倒了，说是为尤二姐的事儿气病的。刚来的秋桐仗着是老爷赏贾琏的，连凤姐平儿都没放在眼里，怎么能容下二姐呢？每日更是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凤姐装病，只在自己房里吃饭，秋桐就让人竟给二姐送些剩饭。平儿实在看不下去了，有的时候就给二姐买些吃的。秋桐就找凤姐告平儿，凤姐把平儿骂了一顿，平儿只好躲着二姐，心里恨透了秋桐。园中姐妹虽同情二姐，可是凤姐儿做得滴水不漏，说也没法说。贾琏刚刚得到秋桐，正在新鲜劲儿上，也顾不上管二姐。再说他又经常不在家，怎么能知道凤姐借刀杀人之计呢？凤姐经常挑唆秋桐，
那尤二姐可是二房奶奶，连我也得让她三分，你呀对二姐尊重些。
这一来倒像是火上浇油。秋桐一面整日骂不绝口，一面到贾母处说尤二姐的坏话，连贾母也说起二姐不好来。二姐受不了折磨，卧病在床。这天贾琏来看她，她求贾琏：
我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你快请医生来给我看看，如果生了个男孩还有活命，不然我就性命难保了。
贾琏想起二姐的好处，派人去请王太医，可巧王太医也病了，就请来个胡大夫。胡大夫看了说：
这不是胎气，是精血凝结。
一剂药下去，竟打下了个男孩来，血流不止。贾琏大怒，一面命人另请大夫，一面命人捉拿胡大夫。大夫给二姐开了药，叮嘱她要好好的静养，不能动气，很快就会好的。贾琏找不到胡大夫，就拿请胡大夫的仆人出气，打了他个半死。凤姐儿点上高香，祷告说：
情愿让我生病，也要保佑二姐早点好。
贾琏大为感动，众人无不称赞凤姐贤德。凤姐儿又请人来算卦，算卦的说：
你们家中有属兔的女人冲的。
偏偏这一房只有秋桐一个女人属兔。秋桐一看贾琏对二姐十分尽心，心中早进了一缸子的醋，又见她说冲了二姐，又哭又骂：
哼，他那孩子还不知是谁的种呢，要说养孩子我也会，还是一点不掺杂的。
凤姐儿越劝她，她骂得越凶，再加上有邢夫人给她撑腰，秋桐索性蹦到二姐窗下去骂，二姐再也无法忍受了。之前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得不忍气吞声，如今没了牵挂，不如一死了之。等到夜深人静，二姐吞下一块生筋，穿戴打扮了，躺在床上等死。天亮的时候，丫头婆子见二姐也不叫人，乐得躲清闲去了。平儿看不过去，就说他们：
你们这些人都是强倒众人推，都不知道可怜病人。
一个丫鬟推门进去，失声尖叫，平儿忙进去，见二姐已经死在床上，不禁大哭起来。众人想起二姐平日待人和气，也跟着哭起来。贾琏闻声赶来，不由俯身痛哭，凤姐儿也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贾琏想把他的丧事办得体面些，凤姐却到贾母处说：
他是得痨病死的。
贾母说：
那就一定要把他火化了，或埋在乱葬岗，不许入铁槛寺。
贾琏找到凤姐要银子，凤姐哭穷不给。贾琏想二姐箱子里还有存放的贴几钱，可是打开一看，除了几件旧衣服什么都没有了。贾琏想 这二姐死得不明不白，忍不住又哭了。平儿偷偷给她200两银子，不让她在家里哭。贾琏谢了平儿，自己去安排丧事。各位听友，秋桐被凤姐利用做人枪手，逼死了尤二姐，真可谓可恨可悲又可怜。那么她的命运又会怎样呢？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李纨姑嫂带凤姐料理家务，很多天都没顾上开诗社了。宝玉呢，则因为三姐自刎，二姐吞金，柳香莲断气空门，终日闷闷不乐，袭人也不敢回贾母，只是每天逗她开心。转眼冬去春来，桃花盛开。这天湘云的丫头翠缕来请宝玉去看诗，宝玉出来见众姐妹都在门外传着一首诗。众人商量，如今正值万物复苏之时，咱们的诗社也该重启了，一定会自有生趣的。说着众人去找李纨。宝玉边走边看诗，这是一首古风，题为《桃花行》。当他看到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憔悴时，不由痴痴呆呆，几乎掉下泪来。宝琴说，你猜这是谁做的？
看语气是黛玉做的。
是我做的。宝玉认为宝琴写不出这么忧伤的诗句来。宝琴争辩，那杜甫的诗也不尽是忧伤，也有明快的呀。
我就是想做这种诗，宝钗也不允许，只有黛玉心情忧郁才能写出这种哀音来。
众人来到了稻香村，把诗给李纨看了，大家商议决定，那咱们明天3月初2就起社吧。海棠社改为桃花社。好的，那黛玉为社主。明天早饭后啊，咱们都去潇湘馆。第二天正好是探春的生日，元春派了两个小太监送了礼，探春只好换了礼服各处行礼。黛玉说，这一闹腾可不得了了，老太太少不得要留她一天，咱们的诗社呀只好改到初5起社。这天贾政有书信回来，说是6-7月间就可回京，袭人就劝宝玉，你也该收收心了。宝玉认为，
那还早着呢，不用怕。
二爷，你就先别说背书了，就是你写的字也不够啊。宝玉一数，只有560几章，确实搪塞不过去。3-4年的功夫，一天一章，还差一大半呢。只好说，
那好吧， 从明天起，一天至少要写100字。
第二天一早，他就临摹公楷字帖。贾母不见他，怕他病了，就派人来问。宝玉这才去请安，说了写字的事。贾母说，那你就每天安心读书写字，来不来都没关系的。
宝玉又去见了王夫人，王夫人说，恐怕临阵磨枪也来不及了，你别再赶出病来。宝钗和探春都说，
书不能替他背，可是每人倒能替他写几张字，让他多读些书，免得生病。
黛玉得知宝玉要赶功课，也就不再提诗社的事儿了。宝钗、探春每天替宝玉临一张字，到三月底，宝玉算算，
再有50篇就可以搪塞过去了。
这天，紫娟突然送了一卷东西，宝玉打开一看，是临摹的钟繇、王羲之的蝇头小楷，高兴的连忙向紫娟作个揖，又到潇湘馆去道谢。湘云、宝琴也送来几篇字，宝玉放下心来，每天温习应读的书。可巧海边发生了海啸，贾政奉旨到沿海查阵，要到7月底才能回京。宝玉得知，把书又扔到一边，仍是到处游荡。这天湘云闲着无聊，见柳絮飘舞，填了一阙《如梦令》：岂是绣容彩土，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湘云心中得意，先给宝钗看了，又找黛玉。黛玉连说，
新鲜，好新鲜啊。
湘云就要起诗社，黛玉一看天气很好，两个人便以柳絮为题，献出几个词牌。众人都到了，拈阄献了个人的词牌，宝钗点了一支《梦田香》，献至香烧尽了，词就要出来。黛玉、宝琴先写出来了，宝钗随后写出。香尽时，探春才写了半阙《南柯子》，宝玉写出来，可是嫌不好，又涂抹了。宝玉看了探春的《南柯子》，反而动了性，提笔续了下半阙，众人都笑他，
分内的写不出，分外的倒会逞能。
众人评论，黛玉的《唐多令》虽好，失之丧腿。又看了宝钗的《临江仙》，众人齐赞，这首第一。宝琴、探春落地要罚，交白卷的更要罚。正说着，忽听外面一声响，众人吓了一跳，出去一看，是竹梢上挂个蝴蝶风筝。众人就说，
咱们也去放风筝吧，放放晦气。
丫头们纷纷回房拿来风筝，有美人的，有沙燕的，还有凤凰的。宝玉叫人，
快去把我的螃蟹风筝拿来。
袭人说，螃蟹风筝已经给三爷了，就拿来一个美人的。众人的风筝相继飞上天，只有宝玉的
怎么也放不起来，气得他把风筝摔到地上。
哼，要不是美人儿，我一脚把你踩个稀烂。
突然起了大风，黛玉的风筝飞走了。众人都说，
林姑娘的病飞走了，咱们也放飞吧。
大家都开开心心地把线放完，一群风筝随风飞去，越飞越远，眨眼不见了。宝玉自此也收了心，温习功课，偶尔出来转转，或者找黛玉说会话，姐妹们也不来打扰她，都自己玩自己的。贾政回到家，宝玉又喜又愁，不得不出来见他。贾政回京，不敢先回家，先朝见了皇帝，皇帝赐了他一个月的假，他才回家，先见贾母请了安，又让宝玉跟他去，问了功课，也就算了。八月初三是贾母八十大寿，自七月初就有人来送寿礼，因为客人特别多，贾赦、贾政、贾珍商量定，宁荣两府同时开宴，宁府带男客，荣府带女客，自七月二十八一直安排到八月初五，客人上起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下到各家亲戚，最后一天宴请两府的男女管家。起初几天，贾母还兴致勃勃地看礼物，可是看着看着就厌倦了。
凤丫头，把这礼呀都收了，以后有空再看。
七月二十八，两府张灯结彩，鼓乐喧天。贾赦等在贾母处替贾母向拜寿的还礼，邢夫人忙着招待女客，尤氏也不回去了，白天待客，晚上陪贾母说笑，帮凤姐料理出入的器皿，夜里就和李纨同住。这天晚上，尤氏回园，见园门大开，彩灯也没有关上，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就让丫头叫人来关门吹灯，可是丫头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尤氏就让人传管事的女人，丫头找到二门外管事女人的议事房，一看两个婆子正分果菜吃，就让他们传一位管事的奶奶来，这婆子喝了些酒，又见是东府的丫头，不仅不给传，还夹枪带棒地骂起来。丫头气冲冲地回园，见尤氏正和袭人、宝琴、湘云还有地藏庵的两个姑子说话，就一五一十地学了一遍。姑子和袭人就劝她别生气，这种话呀不该学，别气坏了奶奶的万金之体。尤氏说，把那两个婆子给我叫来。姑子劝他，这是老太太的千秋之日，千万别动气。尤氏这才消了气。各位听友，你可知凤姐又会怎样处置这两个婆子呢？请听下回分解。